观众朋友您好，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慧焦点》。在一般人看来啊，7月20日对法轮功来讲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日子。
是的，在1999年的7月20号凌晨，全国这个30多个省市突然开始了对各地这个法轮功辅导站的这个辅导员统一大抓捕。那么接下来马上宣布这个法轮功是这个非法组织，媒体上呢就开始了长篇累牍的这个揭批，后来呢就宣布这个法轮功是什么邪教啊。知道后来是反革命啊等等，现在不少人回忆起来哈，就当时就感到真像是这个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来临的样子。
那么对法轮功来讲呢，可以说是一夜之间祸从天降。我记得当时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就到北京中央去上访，而海外的学员呢就汇聚到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么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他们海外的学员就会在华盛顿聚集，呼吁国际社会来帮助停止这场迫害。
那今年呢，2003年呢是这个镇压第四个年头、所以今年的720的活动呢，是从7月19号一直到7月22号，一共是4天的活动，就是规模非常这个空前。从这个人数上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法轮功哈，它这几年打压之下，它没有被这个打压下去，反而呢。就是呢，这个发展越来越这个壮大，而且是这个过去是这个以华人学员为主，那现在呢，有更多的这个西方学员，是白人学员、黑人学员呢，就是加入进来，就是共同这个呼吁这个国际社会能够帮助这个中国政府，那个能帮助这个法轮功学员，这个让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停止镇压这个法轮功，结束这场迫害。
而且是从这个法轮功学员分布的广度来看啊，就是99年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只有30多个国家有人练功，那么现在已经发展到60多个国家了。所以很多熟悉这个中共历史的学者和专家呢，对此就很惊讶。他们就说呢，就是中国历来这些争取自由的这种民间的活动呢，都被打压下去了。那么法轮功它就凭着一种和平的、理性的、很柔性的这么一种诉求呢，但是只是他们就是坚持说真话。坚韧不拔，那这样呢就居然没有被打下去，而且发展的越来越壮大。
当时是这个很多的这种外界的人嘛，都认为这个法轮功哈不会坚持多长时间，他们现在看到这个法轮功的现在的情况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其实真正惊讶的呢是江泽民他自己，因为他当时是认为这个3个月就可以把法轮功消灭，没想到4年下来以后让法轮功走向了世界，因为他是发动全世界，因为中共现在的媒体哈是发动了全世界的。他操控了很多的媒体，那么他是在整个全世界范围之内对法轮功进行这个诋毁揭批，但是呢，他不得不就把法轮功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新闻在世界上传播嘛，所以说这个反而就是说使得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一种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的东西，现在能够真正的走向了世界，吸引了众多的这种西方人士参加进来。
所以说这4年下来，很多人就是说法轮功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很多人也就是在问，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法轮功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在这么严酷的打压下面？
这是因为这个法轮功哈，它不同于一般的这种体育锻炼啊，是一种这种健身，仅仅是健身的东西，它有它的精神信仰的成分。你比如说。这个真善忍就是他们就是法轮功非常核心的这种指导准则。那么法轮功学员呢，他不光是一种对其真善忍这种理念的信仰，而且他们是在生活当中实践了真善忍。那个学员呢哈，他真的是从非常小的事情上就做起呢，维护的这个真善忍。那我举个例子哈，我是看到媒体上一篇报道哈，在这个美国哈，有一个学员呢，他的母亲呢在中国也是练法轮功的，他为了让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呢来到美国来看望他们哈。那么就让他的妈妈呢去申请这个护照。那么他妈妈到了派出所以后，公安局以后呢，那公安局要他妈妈出示一份证明，证明他妈妈已经放弃了修炼。那么这件事情呢，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呢是非常容易的啦，你就到单位或者是派出所啊出示一个证据就完了，就等于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嘛。可是作为法轮功学员呢，他是不能这么做的。为什么呢？他们修炼的就是真。如果说你为了坚持你的信仰，比如说你去撒了一个谎的话，你就等于说你就自动就放弃了，你本来说你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实际上你就变成真正的谎言了，
等于是一种自欺欺人。
对啊、你刚开始是假装骗他呀，实际上你这一骗就等于你放弃自己了，就变成真正的骗自己了，所以说法轮功学员都不这么做的。
你这故事呢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哈，就是也是720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学员到北京去上访，当时那个警察就把他们都给抓起来，大客车拉到那个 丰台体育场，还有那个石景山体育场，还有一些学员呢被关在了一个室内的体育馆，就北京当时的室内体育馆。那么体育馆的木头是地板是木头做的，当时警察呢说是为了给学员水喝哈，然后就把一桶水就一下就蹲在那个地板上，那水就溅得满地板都是。那个看体育馆的老头不敢说，因为那个木头地板是怕水的，它非常就容易跳啊，那很贵的那种木板。但是呢学员就很明白这一切，所以他们就跑主动就跟那个警察讲，他说你能不能把水拿到那个办公室里去，如果我们要喝我们自己去拿。那么这个木头地板是怕水的，因为他们那个态度非常的好，所以那警察也无话可说。当时那个看体育馆的老头就非常的感动，就是说他觉得这些人真是好，因为他怕警察他不敢说，那学员呢却能够想到这一切。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镇压这几年来呀，就江泽民集团他用的就是靠这种金钱，而法轮功学员呢，他们的维护的法他靠的是一种心，自己的心，
对，
一颗维护法的心。你比如说江泽民他要花钱去雇佣警察抓人打人，对不对？然后花钱去建造监狱，对吧？然后花钱来这个封锁网络，对不对？要花了很多很多钱来干这些事情。然而法轮功学员他完全是凭着自己对一种真善人的信念，他自觉的愿意呢维护这个真善人，他愿意为这个法这个付出。
对，当时学员的叫法就是叫护法，对吧？他就是维护这个大法，他就是按照这个法的原则去做。当时他们被抓到那个丰台体育馆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很安静的坐在那儿，然后天下雨的时候，他们就给警察打伞，就把自己的雨伞拿去给警察打。他们当时实际上就是说，法轮功也是要求学员他修炼真善忍，他一个其中一个体现的就是叫做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就是为别人着想。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在自己被迫害、被这种迫害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在为别人着想。
那前面呢我们是讲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对于这个真和善的实践哈，那么对于忍呢，初期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很多人哈不太理解，说这个法轮功学员你要忍嘛，你就应该待在家里头啊，应该是忍气吞声，这个委曲求全啊，那才叫忍呢、啊、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走出去呢？那么通过这么四年下来以后，这个很多人都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忍。你比如说走出去的学员，对吧？他们有的失去了生命，有的这个被抓进监狱，这个饱受酷刑；有的这个被开除公职，流离失所。那真是付出是非常的巨大的。他们的只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信仰，为了这个去揭露这场迫害，对不对？所以说，连很多的常人都看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忍。因为待在家里头，没什么损失，也没什么忍，对吧？所以他们才理解到，这才是真正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所实践的真善忍，就是为了自己的信仰，是真正的走出去实践它。
所以说是在这个坚持真善忍这个原则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四年之后，法轮功学员实际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呢是他们那时候就去上访，去北京也好啊，去这个中国领事馆啊，中国大使馆去上访。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当时就是向社会，向更多的老百姓去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已经是从一个被动的去表白自己解释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这么一个阶段呢，变成一个去承办那些对法轮功迫害法轮功负有直接责任的那些人员，特别是最近对这个江泽民的起诉。所以就是走从一个被动的变成一个主动的。
他们也在成立了叫做国追查这个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还有一些建立了一些法网恢恢这些网站，就对于所有的这个参与这个迫害法轮功的从上到下的人员都有他们的罪行都记录在案。而不是像过去说好像就是说我是听上
不了了之了
领导的这个意思啊，我只是一个具体办事人员啊，现在他们都不行，都每一个人都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实法轮功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宏大的趋势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它从参与的这个人员来看，也不光是局限在中国学院，现在有很多的西方学院也融进来了。所以江泽民他要想在这个世界范围内铲除法轮功是已经彻底的失败了。
对，而且我觉得通过这个四年啊，我们看出法轮功的一个特点哈，它就是说它不只靠任何人， 就是他们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主动。那比如说他不指望你去给他平反哈，他也不指望哪个电台非要来报道他，或者是哪个人非要来支持他，但是他就是主动去做。
在这次这个720活动中哈，我看到看到一件事情嘛，当时就是很受感动啊，就是有一位西方学员，他站在这个街头啊，这个发这个材料，发这个真相材料。这个当时我就是在想啊，这位西方人啊，他可能也是很有身份的人，对吧？可能是律师、是医生、是教授。那么他在如果他没有修炼法轮功，如果没有这场迫害的话，他可能不会站在街头啊，能够放下自己的身份哈、啊，来就是说，这是为了这个揭露这个江泽民集团的邪恶，维护这个人权哈、啊，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当我看到就连西方人他们都能够放下自己的这种身份吧，能够走到这个为法轮功呼吁的这个行列中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他已经这个真是这个法轮功已经深入人心了。那么江泽民在想这个对法轮功如何，不过他如何在诽谤，他已经是这个拿法轮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特别是在海外哈，目前很多这个国家呀，他都把这个法轮功当做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哈，包括一些樱花节啊，像华盛顿的樱花节、国庆节游行啊，还有很多国家都邀请法轮功学员去参加，作为一个这个中国的代表队，他们会，我看到那个法轮功学员在打腰鼓，跳那种唐朝的舞蹈，还有做那个当然是那个练功的动作，就是中华文化的这个最好的部分呢，最精髓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在融合在了法轮功这真善忍三个字里面。
四年以来，这法轮功从困境当中发展壮大起来，走向了世界。这也反映了这个真善人的这个力量。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很多当初在怀疑观望的人们呢，目前也对法轮功有了最根本的了解，就知道法轮功学员真的是在实践真善人，而且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带来了希望。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明慧焦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见。